根本在心里面，在山里面。那么这个城已经大概失踪了快1000多年，大概200多年前有一个人才发现这座城。那么这座城呢是很隐秘的城，而且呢是你根本攻打不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你进去他那个什么，他很窄很窄的。所以他们告诉我们，他们只要用12个人呢就可以把那座山把它保住了，因为你根本打也打不进去。那座城是很隐秘很隐秘的城。那么这座城市特点在哪里呢？这座城的泥土通常是红的，因为以东啊，你特别知道以少就是多毛的意思，所以你如果到那一带去看呢，那个山的样子都像多毛，而且呢那些石头呢都是红的石头。那么这些石头比较软，所以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它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在石头上面盖房子，不是，他们就把石头雕刻成一栋房子，雕刻成一栋宫殿，雕刻成一个坟墓，那稀奇的不得了。那么世界几个最大的奇观之一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自从和约旦河复交以后，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有生之年希望能到 Petra 去看一下，因为这的确是世界这个可以说极景之一啊。那你到过 Petra 以后，你就发现了世界从来没有这么隐秘的地方，这么隐藏的地方，很多很多的洞的。那么前不久的时候啊，有一班基督徒啊，他们读了圣经的预言，他们相信说啊，等到弥赛亚来，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大概从那个山谷，从东到西那个山谷就马上就逃，经过大旷野嘛，然后就逃到哪里，就逃到 Petra 呢，逃到 Petra 他们一定会躲在那个洞里面。所以有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忽然间心血来潮，他说啊，如果他们躲在洞里面的话，那我们给他们新约圣经，他们一读可能就会得救。所以呢他就花了好多力量啊，去请大家募捐，我们赶快啊能够买更多的新约的圣经。所以当初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圣经就送到 Petra， 就放在一个洞里面，希望有一天呢根据圣经的预言，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躲在那些地方。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，那么圣经的预言实在是很有意思，很准确很准确。到了有一天呢，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人呢，就这些以色列人就要逃脱了。那么剩下的故事我想我就不去说它，但是有一件事和我们现在的追求有发生很大的关系。我们读到那段圣经，我们只想到主的回来了，主终于呢带着众圣徒然后一起回到这个回到橄榄山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机会那个时候还可以回到 Bello 或者回到圣保罗，那个时候你再回过头看以往神所带领的，那一定是非常不一样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弟兄姊妹，有一天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那因着地震的缘故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逃脱了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好不好再读下去，我们再回到撒迦利亚书，撒迦利亚书我们看第八节，前面是有地震啊，我们看第五节哈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然后呢下面说，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所以毫无问题，那个大的地震把耶路撒冷切成三段，而且把耶路撒冷把那个橄榄山的分成南北两段，当中有了一个大的峡谷。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就完了，你如果再读第八节的话，你就看见很有意思。第八节，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。你们看看这个地图，这个西海就是地中海，东海呢就是死海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个很清楚，然后呢东下都是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那一次地震的结果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地方忽然发现水泉，在耶路撒冷。这个水泉呢是两头流，一头往地中海，一头往东海。所以你如果再比较约珥书的话，那么在耶路撒冷城什么地方呢？你如果不健忘的话，约珥书告诉我们说，有泉源从神的殿里面流出来。现在你才明白那个水泉在哪里呢？不光在耶路撒冷，根本就在摩利亚山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， 这个摩利亚山呢、啊、整个就是一个大的磐石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吧，这个死海有一天如果能像地中海这个加利利海一样的话，不要忘记在橄榄在摩利亚山上那一块的磐石要裂开的。等到那块磐石一裂开的时候，水泉发现了，结果就是那个水泉叫整个的死海改变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产生加利利海？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。你今天怎么能够回叫加利利海能变成像这个加利利海一样？弟兄姊妹，同样的一个原因，有就在地震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一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那个磐石的水泉一部分流到西海，一部分流到东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你看见吗？需要磐石裂开，那个水泉流到死海的时候，就能把死海完全的变甜了。有没有圣经根据呢？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，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，第一节，我很快读一下。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原来殿面朝东，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司的南边往下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有水呀、啊、从神的殿里面流出来。我们再看下面的发展，第三节，他手拿着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一千轴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到筷子骨。他又量了一千轴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膝；再量了一千轴，使我趟过水，水便到腰；又量了一千轴，水便成了河，使我不能趟过，因为水是瘴气，成为可夫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本来是一井的泉源，本来是水还在门槛底下，你看不见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近的尽头。起头我们在撒加利亚是个远的尽头，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在摩利亚山经过地震以后水泉发生了，但是现在这个水泉怎么变成河，那个整个的过程呢，是在以西结第四十七章给我们看见，说那个水呢现在经过四次的测量以后，你看见变成一条活水的江河。然后再读下去，第六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就带我回到河边，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弟兄姊妹，再读下去，他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阿拉巴，直到海，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所以可见这个水从耶路撒冷一直往东流，流到哪里？流到死海。而且河的两旁啊都是树木，现在你看见这里没有树的，没有生命的。再读下去，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这流下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复活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撒网之处，那鱼各从其类，好像大海，就是地中海的鱼那甚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呢、啊、如果今天你到死海，我可以向大家保证，你绝对看不到，你绝对看不到什么，看不到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撒网，那就这一带都做撒网之，你根本看不到这幅的景象。等到你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，你的感觉什么感觉？你的感觉就是加利利海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就是那个地震，就是主回来脚那么一踩，弟兄姊妹，结果整个摩利亚山那块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水所到的地方什么都活过来了，现在死海的水变甜了，而且呢你所看见的景象就是加利利海的景象。我们知道以撒呢是在摩利亚山上献给主的，那么圣殿呢就是在以赛亚，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如果我这个人呢假定是摩利亚山的话， 我这个地方，在我背脊这个地方是摩利亚山，就是以撒献以撒的地方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大家都忘记了，这一座山呢、啊，根本整个是一块石头啊。那么现在我们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列王记告诉我们，等到神的殿盖起来的时候，你听不见铁锤的声音，听不见铜器，听不见敲打的声音，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？现在你才晓得，首先我们要问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石头从哪里来的。那我们常常说啊，我们常常引彼得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就是活石，我们来到他面前都像活石。那我们中国人的石头啊，就是普通的石头，最多是这么一点大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石头。如果你真的到以色列，到了耶路撒冷，你所看见那些石头，每一个石头都大得不得了。那么我们最近前不久有一个机会，那是跟巴西弟兄们到了这个以色列。那么有一次很好的机会，就是我们终于能去进到一个，就是你不记得曾经出过事情吗？就是以色列不是挖了个隧道啊，然后那个这个回教徒就这个当地的人就造反了，就说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，很紧张，因为他们怕以色列不小心啊就挖那个东西，就挖到这个圣殿的根基底下，那么这个对他们就成为威胁。因为现在圣殿的上面盖的是回教的寺，所以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。那么那一次呢，我们有机会能够去参观那个隧道。那个隧道我们觉得最值得参观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今天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，你等于没有去过。因为现在耶路撒冷你所走的那块地方啊，事实上不是主耶稣那时候走的。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走的那块地啊，是比现在两层楼到三层楼以下。现在因为几千年的那个泥土灰尘土慢慢盖，所以现在你所站的那个位置呢，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位置。所以很多人呢不去朝圣吗？特别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，主耶稣走过，他们高兴得不得了。其实他们所踩的每一块泥土都不是主耶稣那时候踩过的。因为什么？他们现在所踩的都是两层楼高上面的那块土地。那么主耶稣真正脚踩过呢，是两层楼以下的那块地。所以现在我们真的要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所踩的那个地面，他所走过的街道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什么样子，你要走那个地道。你一进到那个地道啊，你脚所踩的那块地啊，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踩的那一层。你所看见旁边那一块的墙啊，你就发现就是那个时候圣殿的那个墙。然后你往北走，你越往北走呢就越高，然后呢你就到了根基的部分。那么你特别注意里面好大的一块石头啊，大概就像我们房间这么大的一块石头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。那么等到他们把房那个这个石头在这个盖起来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用水泥的，根本不用水泥的，他们的建筑是一块石头压在另一块石头上，每一个石头有一个重量啊，他们摆在上面，就这样就成功了。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所罗门怎么盖这个圣殿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么大块的石头它从哪里搬来的？从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根本没有锤子，没有这些的声音呢？你今天到工厂里面，到各个这个盖房子的地方，那又灰尘又多，而且声音多很，都是榔头啊锤子啊这些声音，那么怎么盖圣殿就连这一点声音也没有呢？很稀奇。原来在什么地方？原来所有这个圣殿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从那个大的磐石里面凿出来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彼得说他是活石，就是那个摩利亚山大的那块石头。然后呢，我们都是他凿出来的一块一块的活石，但是事实上也是很大很大。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凿出来的呢？在山里面，就在摩利亚山里面，因为整个都是石头嘛。那么因为你越往北走呢，这个地势越高，所以等到那个石头啊，到时候怎么会搬到摩利亚山呢？因为摩利亚山这个地方啊，是在我这个背这个地方，我这个地方比较高。如果整个是摩利亚山的话，那么在这个山里面所挖出来那个石头啊，它不需要搬上去，不需要的，它很自然用地心吸力呢就滑下去。所以他们就这样很巧妙的把石头呢就从山里面挖出来，挖得整整齐齐的，所有榔头锤子声音都在山里头，你看不见，暗中的神的工，暗中的工作都在那里。等到这个石头呢搬到这个山上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所有的那个石头啊都已经找好了， 那么现在呢，你把它配搭在一起，不需要锤子的声音，现在呢已经就把它盖好。所以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。教会建造的时候，